好，我们接着，再过来，就是讲，我们刚才讲到是常念欲不尽啊，从事事出邪意，未断老死患啊，与欲望自闭，自爱啊，以爱盖自负啊，自啊，负于欲啊，我这个应该刚才那个应该从事出邪意能断老死患啊，这个到这里，然后呢，与欲望自闭，以爱盖自负，自是哈，负于欲啊。如雨入狗口，这是烛龙，为老死所赐，若独求母乳啊，这个都是在描述众生在这种被爱欲所牵绊的时候，那种最根源的众生无法出脱的这个原理在这里。所以我们在谈修行啊，在这种道理啊，你看在其他宗教没有。现在宗教它靠的是一个神在帮他解脱，但佛法看的是什么？是活菩萨只是帮助你去了解这个问题。好，他不可能就像说魔啊，魔我们今天要从一个道理上来谈，魔无法让你到地狱，是你到地狱，那谁让你从地狱出来？也是你自己。佛有没有可能帮你啊，离开地狱苦？不可能。我们经典里面讲的说啊，当天怎么都是因为念生功德，心生功德，才说那一天地狱也因之被空了啊。其实这里面更深细的原理都是来自于你自己修行，跟等于是你自己超越超度了，你超度自己。整个超度的原理讲白一点很简单，就是那个让你轮回的因被你度过，就叫超度了，就这样而已，原理很简单嘛。我们讲到超度来超度，那个绑着你的你切掉，那就超度了。否则的话，你像我现在做好会超度超，那个对方那不连听都不想听，在那继续喝他的咖啡，他还不是继续轮回？那没办法超度，因为他的真正束缚他的是自己的爱着啊，与欲望自闭，那你没办法进去的。我们现在来讲，我们的烦恼是不是很多？我们所有障蔽我们的烦恼很多，但我们讲善根的时候，你至少留个路让我跟你沟通吧，或是说我跟你沟通这个缘要有啊，还有你最起码的决意要有啊，你要一禅体就很难度啊，就算说佛允许一禅体有佛性，但也很难吧。好，那我们所以说我们总是一个极愚钝之人，还有一点些微的判断力，那我就由这里来度你。如果你这个完全愚痴，愚痴就像无想定，就像非想非想注定，那个整个心思都停了，连沟通的机会都没有。所以我们像我们变成一个整个烦恼裹住，像我们现在是被烦恼裹住，但我们有一种觉照力，不然你今天回来。好，那我们的觉照力是不是能对治我们的烦恼？未必。那我们就透过这一点唯一留下的那种觉悟之心，让这个觉悟心从你内心里面慢慢放光，把放光照什么？照自己的愚痴。所以你不要看到我们这样一天一天的熏修，其实都在断烦恼，是不是？我会讲说像我们这样说一天下来，至少你这一天是空造业的机会不多啊。那不但造业的机会不多，是你这一天里面积极灌入多少清水，让眼来是浑浊不堪的水啊稍微稀释了啊，你这个血脂肪啊太浓，很容易中风哦，所以你应该多吃点清淡的，是不是就这样吗？这一天你刚好断食，多喝水，吃一些油切，我不知道那什么油切啊，现在说什么喝茶还有什么油切，我搞不清那什么东西，好吧，就算油切好了。你第一个，你这一天没有再加油进去，好，你却 这一段就这一天努力的去断食，然后今天把那个油去掉，哎，那这个就是让你的延续健康哦。就是我们如何让我们烦恼还很多，但我烦恼很多重重的果腹在里面，那我们却有一份灵敏之心，不断在熏习佛法，以我们内生的智慧去照破我们的愚痴。这时候你看，当我们闻以正法，有什么作用？三恶道的因缘就越远越少，它就自度了。因为什么？三恶道是我们对境产生强烈的烦恼心相应嘛。当我现在起觉悟的时候，这就度啊，这就叫超度啊。而且怎么超度？就是从于闻法自超度啊，超度我那个造恶业的心啊。你不要临终或是交代说，死了你们要帮我做七七啊，嗯，七七可以的，做了，加减做了，那么有没有用我不知道，有没有用？有啊，但你如果靠这个七的话，那佛不就更简单？佛就化身千百亿，就一直诵经给你听。你看看佛有在诵经吗？佛是讲经给你，是你在诵经，他没有诵啊。他没有经啊，他讲出来就是智慧，就是我们的经啊，是不是？诵经的用意就是启发那个觉悟啊。好，我们现在有人就很怪，临终你要帮我叫，你如果这样的觉悟，不如你现在就诵。比如说我现在，因为我临终要人家助念，不如我现在念啊，因为纷纷自得，还有免钱，至少免钱这个就省不少钱。七七四十九了，哎哎，我就连送四十九天，临终我就跟他们不用送了哈，我都送过了。啊，当然这个送不送，这个送经有它的意义，因为它感应另外一个道理。但我们经常迷信那个，你自己的欲望自闭，你以爱盖自负，你应该破你的欲啊，破你的爱啊，这个才是轮回源头啊。你所以诵经，你要超度的超度这个欲，超度这个爱啊！你不超度它，你怎么破？如果想想靠别人就可以的话，那别人帮你修不就可以了？所以想这个形象在佛教里面，这种问题也越来越很有趣的哈、哦。大家都不修行，然后就靠着别人帮忙请个人送个经啊就，啊第一个请的人他以为这样可以消灾。啊，送的人被人家请了，他还不知道业障会不会卡上来，因为拿了钱财替人消灾啊，对不对？那缺少的一个以法超度。第一个，我今天是恭敬，我不是拿钱买卖，我以供养三宝，我以勤法之心。那请人家超度的，我也不是为得利养，我是为了慈悲接引众生，这才强，这才精进啊。这才精进，除此之外都是染污，那这颠倒，根本你也爱，我也爱，你也欲，我也欲，都是在网中啊，你哪出来？嗯，他说如鱼入狗口啊，就是入猪笼啊，为老鼠所饲，若毒求母乳啊，那个哎，那个小牛一直在求母乳啊，那个根本不用人挡，你自己就往那边栽。所以不是讲那临终现象，那个到中阴身要入下一道的时候，都会现出什么？现出自己现的了。我现在所以有人讲说中阴度方法的时候，很多讲法我其实都保留。为什么？你自己现出进来，就在那种业力涌现的时候，你有多少理性去它的这个境标志，那个境，这个境都是你现的。很多境都有，当你依你的重大习性现出来，当然你也有善念恶念，这时候有时候你如果平常没有养成那种念善念的串习啊，你是屠夫的话，你是屠宰户的，到时候就现出那个境，你自己就往那边走，那个习性啊，除非你再生也养成这种业力，善念业力，这个业力现出来当下对峙，这不是让你那么有理性去判断的。正在一个业力中有的时候，是重业力在那里翻滚的时候，没那么多空间让你去冷静想，没有。所以很多的度啊，根本啊，哎，某某人啊，你现在看到什么，你自己都没看到， 啊，当然觉得，你在第几天会看到什么？庄先生，你错了，我这是第五天，你讲的是第六天。啊，这个这个颜色不一样啊！啊，那碰到说哪时候死我不知道，那这么多。简单来讲，一切尽皆是虚妄，就这样，前度，对不对？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幻泡影。你安住于真念，心莫生贪着恐怖，一切唯心所造。那你这个正念，到时候就随你的这个善念引生其他善念。如果你还不能解脱，就往生善道。对，那跟他分别，他哪能让你这样沟通？我们现在要跟你沟通，你都还听不下去。跟那临终那中阴身的时候，没办法。好，离欲灭爱机，出往无所避，尽道除欲福，一切慈彼解。好，以得渡边行，是为大事大智事。好，你看，他就说，真正我们现在来讲，我们包括说，为什么持戒是世间人所赞叹的？我讲的就是这个。你不要跟我外面就做做很好，但你的烦恼很重。不是，我们强调是真清净，从你外围的戒律里面慢慢让你降服对世间的这种爱着挂碍，这叫清净。你自己要衡量。所以我们如果知道这个道理，我们在持戒上，我们就是每一个戒法直接就是对治你的烦恼。你刚开始无法抗拒，你要知道这个过失啊，你必要往这边啊来对治。你不要防护你的心，所以外围的戒法是一个治标的东西，以治标的戒法要治你的本，什么断除那个贪爱之心。好，所以离欲而灭爱机，这个心的那种着重于对境的追逐的这个啊，那出网无所避啊，离开了这个网，再也没有人绑住你。所以我说修道人自己应该也很清楚，我接着我一直在鼓励的意思就是说，你不用去衡量什么，你就看自己是不是有继续爱着。我慢慢远离，我们当然还有次第啊，那其实次第就是说，我之前经常举例就是说，我们经常放下小的，但爱着心却很大。我们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一条路都对，我一条路的证件都是从破我执，那我就从小的慢慢破。但有些人是什么？他不知道断烦恼的根源，变成坏小之大，就是不知道烦恼。就是说我不断在努力修，但我忘了我的修行其实要破我执的，结果他的修行都回向增长我执啊。如果你的目标很清楚，你的修行变成从小的地方开始舍，你这时候会感到你自己的我执越来越薄，这就走对路了。这时候就不会说以小换大的来，不会，那是小的慢慢去。但观念错的时候，你观念错，比如说你在不断修行，你会有另有所得的心。这时候如果你观念很清楚，说另有所得心又是另外一个难度，又是一个爱王，不要。所以修道人在不断修行，他不一定要感受别人对他的肯定，他内心有一种由自己修行的解脱自在而得到的一种欢喜笃定，这条路才能一直长久下去。看到的是真的在进这种离欲，你自己感受到说，本来我很在乎，现在不在乎了，不在乎绳子又少掉一根了，这个绳子也少掉一根了，自己感受到修行的喜乐，这最难得。所以说进道哈，除就是我们修行除掉这种爱欲的那欲所的束缚，一切慈彼解，你知道吗？此生彼生，此灭彼灭。你要知道，当我们的根源，我们讲的是根源的烦恼一停啊，会产生很大的联动啊。好，比如说我们因为爱着这个，那由于爱着这个周边事情，对我们都会产生意义。那比如我们因为有家庭，家庭又衍生多少财产、事业、 身体，哦，这你一直下去啊，对，每一样事，突然发觉没这个事的时候，但不是没这个事的，是所有相关联的全部都停，全部都停。为什么？都因为那个中轴不见的时候，所有绑在那身上的都没意义了，完全脱落。哦，那最重要是那一份完全脱落的喜乐啊！啊，那不是像我们用逃避的，是发觉本无意义。以得度边行啊，度边行就是苦的边啊。我们像我们现在苦是没有边的，为什么？因为当你尽，像比如说我们现在有苦熬过去了，我们看到说，哎呀，苦尽甘来。其实你看，甘尽苦来，你就接下去，他说，哎，那好无聊啊。他不是说事实就如此啊，苦尽甘来。可是最后还是要一句话，甘尽苦来，那就叫轮回。所以我们现在变成那叫做无边，但我们现在讲苦一尽有断，这叫有边，已经到了底了，不再轮回了啊！这才叫做大智士啊，才是有智慧的。勿轻怨法人啊，亦为爱人，不断三世者，会复堕边行啊！啊，对，那继续，那当就是。不要轻远离法人，就是有智慧告诉你真正解脱的这种能解脱到的人，不要远离。同时你不要爱人，那不断三世者啊，会复堕边行啊。我们现在在继续在那个轮回啊，就是说你如果继续在那个为爱所染的话，你继续不断的在那里循环。所以他讲说不要远离啊，不过这个就是不容易啊，找到能依止啊，能在法上啊，能让我们有离爱染的这种助缘啊，因为才能帮助你远离。像我们不是刚讲了吗？在这个时代里面，我们所有的环境里面都告诉我们怎么爱染，是不是？都爱染啊，你走出去的所有都是，所有每个人都在用这样的业力在熏染你自己，是你出去的所有都是以爱染心为主的。那处在这种环境里面，你的道业、你的念正念很难被提起来，很难被提起来。所以我们要讲说，为什么要不要远离道人？因为那个相互鼓励、互相支持正念的因缘很脆弱了，你不能再远离，你再远离就没你了。像我们在修行的时候也很容易就这样，人啊，要是要么到最后他道心退掉，已经放弃了，那也就罢了。否则的话，有人一生走过来，到最后会有一种遗憾，就是说，走到最后发觉一切你。我常讲说应该要是顺道不要顺心啊，但一般人终究还是会顺心啊，但顺心久了还是不顺心啊，为什么？心怎么顺啊？唯有最后顺道才真顺心啊，但因为一之前不顺道，后头就后悔，为什么？道业难成，然后就一直到最后那个精进力度，那个体力也弱了，各方面都也弱了，什么要起来都难，都提不来了，那提过来又一直退，到最后空间越来越缩小，所以到最后反正是过日子就过日子。那有的人甚至一直，我的意思就是说，我常要讲的就是，有的人他也在用功，但其实我们应该更严重跟他讲，就是因为你这样的治病法哈无效，你不要以为你这样的用功，这样的用功要超越生死是不可能的，应该要这样讲啊。如果以我们对佛法的了解和我在看你这样的用功，你就算一天念个五六小时，我还是跟你讲没用，没有。为什么？来电怕怕，里面只有外壳在绕，你的心提不来， 你会有点开始担心死亡，但你的心力还不愿意勇于割舍，对很多爱走的东西你还不容易，所以你那个灯就是几个小时也是那个，你只是在挂碍当中赶快修行，不是，应该是对法产生极为亲近的那种相应之心，毫无疑惑毫无信心的安住，念一句是一句，全心相心与法都一直相应的，是这样。但因为这个东西短时间要培养自见啊，不容易啊。培养到自见，就是说我先确定这份心的时候，我知道真正终我这一生终究归依处在这里，毫无第二条路让我选择，我念念踏实，所以那个就不在于声音的多少，而是那个扎实的心，一念一心，一心一念啊，加上一有空坐下来就感受到弥陀那个净土的光在照射这里，你一有空坐下来就好像就像真的进一有，我就在净土当中，我在感受弥陀的愿力，我一心求生此世间，都是欢喜心，那个都无保留的完全相应的，这个一下子来了，这个一下子哪那么快，不然那是累积来的，那个必须要荡除多少疑惑，那是必须要这样跟咚咚绕绕绕绕了很多，终于把自己的心念给提炼出来了，它是简单一念都是荡除很多烦恼才出来了。好，那若觉一切法能不着诸法啊，一切爱意解视为通生意啊，所以那个爱让任何一个对境的，其实爱到养到最后就是对境的攀缘分别嘛。那我能觉一切法啊，那就不着一切法，所以它重点是在觉，这就是佛法的根源。所以你要是不能觉它，你只是说我不染着，没有。他一定是说先觉一切法能不着诸法，一定是觉以后才不着，这个觉意没出想要不着诸法不可能啊，不可能啊。所以说我能觉一切法，所以我们现在不断的修行，你看他其实引导的意义啊，所以我常讲说，今天假如你下一次念佛，你一直打坐，但我还是问你决意，你有没有决？没决，没决，没用。对，你跟我做到很多，那我看到你对很多的关照不够，你对自我的烦恼关照不够，啊，对你现在对世间的爱着你没舍，你就算念佛念个十年二十年，你就算一直在修禅定没用，你技巧弄错了，你那个决没出来。你那个觉不出来，你能离染吗？不可能啊！不离染，那把爱网还在里面，你根本没调整。所以我不是讲说，我们今天看到一个人走对路，有没有走对路？再看很多事情就很简单嘛。啊，我再试你一下，五块钱都值走了，那就完了。是，连这种世间的事，所以我们看到现在贪人心，就是有的人是到了生死交关或是极大烦恼的时候才放不下，然后那这个我们不要求了，现在这样的人已经不多，但问题是连琐碎事啊，有一个啊跟我讲说他受不了了，然后他离开，我说有那么严重，有人拿枪威胁你吗？没有，就没有啊，我就真不知道他的受不了是受不了什么。我们今天如果为了求道，就是不惜生命的，你看像佛陀当初是从树上掉下来的，跳下来，那个除了有重大伤害啊，或是对生命，那其实以佛他们来讲，是为了持这个法，他们就把生命拿掉。现在你所碰到的都是这种小委屈啊，你看那个根性，咚一点点的。我的慧命不小心被蚂蚁踩死，哦，蚂蚁那一只腿，你要踩到蚂蚁还有道理，那你的慧命被蚂蚁踩断，这么一小点东西，你可见你对生死过患还不清楚，你不知道 就像你明明知道这个对你修道有帮助，但却为生活琐碎的东琐碎的东西而放弃你修道的因缘，这表示你的道心不坚固，你也不知道你未来要去哪里。就是很多东西就这样飘飘飘飘飘到这样，好吧，一切满意，满意就完了。所以有时候讲，怎么根性差太远？我们是找不到，应该是找得到，不懂得珍惜，才怪。众师亲师师圣啊，众位道位圣啊，众乐法乐圣啊，爱敬圣众苦啊，就是说，从所有布施以法师为最殊胜，众位道以众位啊以道位最殊胜，众乐以法乐是最殊胜，爱敬圣众苦啊，所有一切都超越。所以你看，我们修道人啊，我最近在讲那个色大圣论的时候啊。这里面有谈到，因为我们不是要念佛嘛，念佛其实更高一层的要念法身佛嘛。那我们平时我们报念佛的时候都有法身佛的意义在的啊，比如说念阿弥陀有阿弥陀的法的意思在里面。那我们念到最后那个越抽象的法身功德要出来，所以色大圣论有谈到法身的众功德。其实你越了解法身的众功德，你念佛的那个融入心啊就会越清净。也就是说，我依如来所，我依如来所生随喜，就随什么如来的法身嘛。那这法身具有哪些功德？有人讲说我们要哪天来谈那个佛的功德，其实四大圣论的法身功德就在谈佛啊。那种即便到现在随时都在接引众生，佛虽是入涅槃是为了方便示现，佛也不断他是无住涅槃，所以佛虽示现涅槃，那依然在度化有情众生，好，那佛是如何清净？这些东西都是帮助我们怎么样建立对法身的认知。但依于法身的认知，我身随喜就是意取法身得入我心嘛。就是相光庄严，我常讲相光庄严，就是我没那个德，但我经常熏到最后那个佛的德就跑进来。我经常在观想佛的法身功德，我入一次法身处，让此功德熏染我的心，我的心一受持法身熏染的时候，感应道教不再是吗？再还有经典，我们法界在哪里？法身在哪里？就是我们佛的法身跟我们相应，心佛众生无差别。所以你知道念佛感应多快，你知道吗？念了就感应，念了就感应。那问题？那怎么没感应？因为你另外一个恶念也感应，那很麻烦。你要是从此都不要那个，你要念念串习，念念善念一层，因缘具足，净土现出。你像净土 KK 的娘，你都可以探讨啊，叫做边盖边敲，边盖边敲啊！念佛一小时，那一下课就全部打掉了。你的烦恼念更坚固啊！你盖的时候是。简单盖，你敲的时候都用大铁锤呢，所以很难。如果你的心能真正相应如来法身德，你心起这个如来法身的相应，这时候的感应是很快，马上熏染，所以我马上知道你这个人就悉知悉见，悉知悉见，一念起就见。所以你只要让它串起，所以为什么假如你升起一个相当勇猛心，七天念佛一心不乱，能不能见佛？可以，你千万不要怀疑。你只要问题都是你的念太杂太多念，你的信心不够，你边念的时候边保留，才出这个问题了。好，我们予以贪自福，不求度彼岸。贪为败处故，害人亦自害。哎呀，这个众生就是，所以你看啊，我们现在再也不修行，也不是那个悲壮的东西。我们为什么要不爱？我不要自己绑自己啊。所以为什么修道人他可以做很大的事情，但他的生活为什么淡薄？他才不会那么笨去绑着嘞，他反而把自己绑着，因为无意义的东西啊。他可以巧应用他利益人，但他不能本身生爱着，因为这个爱着等于是 你说要渡人到彼岸，自己都上在细绳子都绑在此岸啊，所以这就啊，这个不求渡彼岸啊，因为啊贪系在这边，嗯，啊贪是败处，害人一直来，爱欲啊爱欲欲为天，淫怨思为宗，故思渡世者啊，思渡世者得无无有量啊，就是说，嗯。这个其实这个文啊，思渡世者在其他的文里面好像这一段有点稍微插进来啊，跟他的前后文有点突然跑到这个思渡世者，所以在经的流传过程当中可能有些都还是掺杂啊，不过我想没关系，那爱欲啊为天，那我们种种的执着淫怒之为宗，是吧，我们这个大根本的贪着在种什么，种所有的烦恼，我们的烦恼都在让这个田啊继续生滋长萌芽，这个爱的根源，爱让烦恼自己滋生了。好，所以为什么我们在修行当中有些东西你看不到，还是我们讲的就是你断的，你要不是很清楚那个根源的问题，从根下手的话，其实你修的跟你爱的不成比例的，不成比例，所以那个进步很慢。也就是说，你的灌个小水，那个红油一个都不是，连看也没看呢、啊。就是你那个一点点的，看着那个红油都连看都没看。除非出大出离心，起个大出离心。这个大出离心的意思就是说，不是说我世间不可爱，我要出家了。那个乱扬的屁股完，早一转两就要出家去了。那个那个有时候是闹脾气的、啊哎、那个人家劝一劝就回家了，那个不算。这个出离心是不是我从我家到道场这一条路，而是对世间三界十都不可爱，我念你哦，这个时候就大功德了。这时候你起的出离心就好像那个洪流这样，所有世间的那种一盖就盖掉了。那你起的小出离心，基本上你直面出离也是为了保护自我，那根本连魔窟都没出啊，对吧？我不是讲说我们修行为什么会琢磨，我说你才不会，他说为什么，你都还在魔窟里面，他怎么会琢磨，你早就琢磨了还琢磨，对吧？像你这样的 这种修行的样子，魔才懒得理你。因为像比如说我会讲说，很多人用功修行，魔都不会去干扰你，为什么？他没有真出离心，他会魔会讲，他跟那个魔子魔孙就讲说，不要去找他。那魔子魔孙说，他在用功怎么了？没关系，继续让他做梦，他会一直待在那里的。你都听懂我的话吗？就是说，他就让你自己也认为你在修啊，其实是没在修，所以魔都不会干扰你。所以千万你们这些傻孩子啊，这个小魔子魔孙，你千万不要去干扰他，免得他会以为他突然发觉他自己没修不行，你就让他自以为是一直修下去。所以他不会魔，他一路很顺利，因为他不可能有魔啊，因为他的整个念头是世间心啊，所以他的世间心在六欲当中，他如果有魔难，不可能有魔难。所以不断在滋长，好，爱欲欲为田啊，淫怒思为宗啊，故思度世者啊，得乎无量无有量啊。当然这个度化众生，你也在这里也可以讲啊。如果这个思度世者哈 啊，这不是讲布施的，应该是讲如何令众生能了解这个道理，或者前后文就会不同了啊。就说能让众生从此岸到彼岸啊。能真正了解能令众生远离淫怒之者，这种人得福无量啊。然后我们再看一看讲，半少而祸多啊，伤人处替惧，是欲贼害命，故会不贪欲。他的意思就是我们啊钱很多，但同伴很少，这时候伤人就会怕了。为什么？我财产很多，但我保护财产的人太少，所以商人那个啊，商人就会担心，为什么？ 因为有可爱处啊，但却无能力保护他嘛。所以四欲贼害命啊，你拥有这个世间所爱的东西，你四欲，所以贼就能夺你的命。像我们如果一直让大家知道说我们门从来都不关，这个贼就相对不会来。为什么？啊，门都没关的贼进来当然也没什么好偷的。是，所以我看到有一个道场那个他从不关门的，要你拿去，所以到现在没偷过，从来不关。所以大概贼说有，当然现在也不一定了，现在你不偷你都偷你的电线什么都要了。但其实一般来讲，如果我们以一个比较质朴的修行环境来讲，他根本也没什么好偷，就是就算偷损失不大，损失不大，因为没东西特别值得。所以有时候是我们，你看啊，我们拥有的宝贵的东西也让我们从此不自在，我们要守护它，我们怕怨贼，怕这些怕那个。所以为什么有些东西我不会常讲，我们现在人东西很多，多到哪用不到，但都要整理它，是吧？有空没空再整理，都没用哦，整理到最后，整理到最后过期丢掉，就这样做这种事情而已，就是负责管理啊，花很多时间去担忧它啊，用也用不到，然后时间到了丢掉，他就一生就在做这事，福报很多都用不到，这是苦恼事。所以是不是要少欲知足，不要再那种为这种无所谓的事情。你看很多东西我们要讲说这个很重要，这个、很重要，没错，要想到重要都有，你找到理由都有重要，都重要。但问题，当很多东西都重要的时候，你也失去它的意义了嘛。那有时候会产生什么，就是说这个东西要用的时候很重要，不用的时候很困扰，那你这时候你就会怕，一直在想说要用的时候很重要，对不对？终于用到了，十年后用到了。对，那我们现在想法就是说大部分不会用，我就丢掉，不是丢掉就给人。那说万一呢？万一那时候再想，你说那这样浪费？不会，为什么？到时候再想就好了。因为你为了守护这个，不是光这件事情。你如果养，你就想说我为了临时一时在用，我这个也留，那个也留，这个留。你要知道，你后续啊，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东西1000块，十年后会用。你终于留下来，终于你会讲说你看吧，留下有用，可是你花钱你付出多少代价，你知道吧？你这十年光为了维护它，你这个东西如果给别人就不被用的话，别人这十年就用了很多。再过来这十年会守护它，守护的时间各方面守护出的代价，找不找不那1000块？那这个还不是这样，是被东西所束。我不是说我们轻易在丢东西，而是一开始你就要节制你的欲望。再过来有些东西你要不用这种智慧的话，什么东西都留，到最后都被这个物所困住了。你看这个要处理，那个要处理，这个要处理，光处理完你大概没什么时间用功了。好，所以故会不贪欲啊，我不惹这些让人家贪求的，我身上淡薄，我不用这种贪求的东西。心可则为欲，何必独无欲啊？唯可绝无欲啊！是乃为有事啊。我们啊，心如果安住的话啊，则为欲啊，何必你去这样执着这个无欲啊？唯可啊，绝无欲啊！我现在如果我不再次爱着这个，我其实这一句话的重点就是说，我心可则为欲啊，我基本上我们今天这个欲啊，就是我们自己去认定的。如果我自己能超越不受这个影响，我为什么要无欲？但因为我啊去肯定它啊，我去肯定它以后，这个东西欲才出来。如果我们世间如果自己不受外欲，我自己内心就能自在啊。那我为什么会被外面的欲望所牵呢？是因为我认同它，我认同它就 执着。如果我自己本身能超越的话，我就不需要啊。唯可觉无意啊，我自己如果不被他这个欲所牵的时候，我这个无意能不能牵绊到我？可是一种认同嘛，啊，可是认同。我们现在基本上任何东西之所以能牵绊你的理由在哪里？你肯定它吗？是不是？所以大家肯定的时候，这个东西就变成唯你的欲，啊啊，你肯定它。这个重点啊，不是那个五欲外在的五欲，其实最重要的是你的颠倒心让这个东西产生的执着嘛。所以唯可啊，假如我不再去肯定它，我就能断绝五欲啊。所以并我们经常以为说有五欲啊来让我们受烦恼啊，世间引诱很多，没错，在某个意义上好像是引诱很多，其实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你的颠倒啊，你的心没有看清楚它，所以才会被它所引诱啊。别人再怎么引诱，别人再怎么引诱，如果你不认同他的话，引诱也没用啊。啊，所以，这个就是，哎，如果能唯一这个可啊，你就能觉这个无欲啊，是乃为勇士啊。所以，要是我们的世间人呐、啊，他在追求这个世间呐、啊，啊，这个每个人都肯定的东西啊，你要没有独具一智慧眼的话，你很难超越他对你的束缚。所以我们啊，有时候，我们可以把道场弄得非常干净、非常好，但可以一点都不自在。为什么？你没有有另外一个超然的眼光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应该来讲，是我们善用世间，但我们不以世间欲为欲。啊，如果你还是以世间的东西为可贵的话，基本上你本身是什么？还在受这个欲嘛。所以我的意思，其实我现在在看很多东西，就是说很多地方它弄得非常好，这里面没什么完全不行，但我们弄得很好的时候，往往是另外一个欲。你要么就用供养三宝可以，但往往是另外一个欲的表现，而这个欲的表现其实会让你这个地方的道功会不好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一开始就一往这边去着重。其实你要么就你应该是在以道业上修行上的需要为重，以这个为考虑，而不是一直在着重于外向的这些世间的认定的这东西再去努力。那这个本身你自己就一直在重复，而且在掉入这样的一个循环，其实也很难真正的处理啊。我们看到有时候有些环境弄得非常，我始终还是有一个怪脾气，就是我喜欢简单舒服，我不大喜欢复杂。这当然有些地方弄得庄严是可以，但如果太复杂，我认为我有一种从自内心会有一种排斥，因为我觉得他和原来修道的师父会是不一样的。因为我认为真正的庄严是来自心庄严，我们当然不用弄得很寒酸，我也不想故意去做得很寒酸，我觉得就是简单啊，大家很自然可以受用它，但不用特意去弄得很非常复杂啊。就是让人家现代人当然要求不一样，有时候要求多一点，但我们不要着重于一直在外围上一直拉，因为这个东西本身又是另外一个欲啊。好，是乃为勇士啊，无欲无有畏，恬淡无忧患，欲足使节解，是为常出怨啊。啊，这个当然道理我们知道。你看啊，这里面讲到无欲没有？我们不讲到无欲则刚，就这句话不是吗？无欲则无有畏。哎，我们有欲，有所这个欲表现在很多地方，所以得不到啊，逆境来了会怕，顺境来了会贪啊。那顺境来的会贪，你又怕顺境离开，怕逆境也进来，所以这种畏惧就来了啊。那如果恬淡无忧患，所以这里面我想说，这个其实都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语词，但却是一个人生很基本的哲理啊，恬淡者。 那这个恬淡，我还是强调那个最根本的精神，而不是表面上生活简单的恬淡，而是实际上你根本不会，因为人的欲望不会满足嘛，你无止境一直在加加加。有时候我发觉这种东西啊，有人弄东西给我们，有一个好处，但我后来发觉啊，它所带给了的负担更多，为了经营它又有好处。后来我想想，与其这样，不如减少一点，就是说它会造成更多的经营管理啊，那这个也多一点，这个你会发觉你的心忙不完，它有好处，但我们后来发觉理念简单，为什么？因为它没办法一直滚出来。所以你看看，我不是讲那个例子嘛？假如你很有钱，从台湾尾巴一直买房子买到台北基隆，你要台风你就很麻烦了。人家已经过了，你还在担心，因为每地方都有家。台风如果从南到北，你会烦恼了。啊、哦，台风已经经过南部，过了南部往中部的时候，你还是担忧。人家以南部住的人就已经不担忧，因为台风已经过境啊。不过你因为还要经过你北中部的家，中部过了，你因为还要担心北部的家，因为你家太多了，那一路上一直担忧上去，无止无尽啊！啊，这世间人呐、啊，这很怪啊，一下担这个担这个啊，恬淡无忧啊。那所以说最重要是那个挂碍心。其实如果你拥有很多的财产，但你很随缘，倒也不会挂碍。如果你那个细福的心很重，你就挂碍。如果有东西，人生一场，富贵一场，随缘，吹了就吹了、哦、那你就自在。这你就是不但有富贵力，还有智慧力。那没有的，你就一生就绑住了、嗯、好。所以如果你除这个死结，这个欲除啊，烦恼欲贪欲一除啊，这个烦恼也解开了，死结也解开了，是会常出现的。好，意我知如本，意以思想生，我不思想如，则如而不有。这有意思，这个就是那个，四十二章经不是也有谈吗？啊，欲啊，我知道你啊，所以这样，我知道你，之所以欲从哪里来，从思想生，也就是说，有没有真的欲啊？没有，其实是你妄想的，就是你妄生根尘，然后再以以为真啊。就像梦境里面你看到可爱的东西越假，那可是你就是意思想生，所以你有这样的境。你看到、啊、自己编个境，然后让自己起个欲，然后就从这里用欲里面追这个境，然后就开始演那一出戏，看你做梦几小时啊。你看刹那之间无意真，都是思想生，都是思想生。我不思想你如，我不落入这个境里面的追逐，我不以肯定他啊，我能觉察他，我不随境。所以这里面不是说我不思想如，不是有欲我不思想，而是对于境里面这一份的存在的真实性，我若不思想你的话，哎，则如而不有啊。啊，并不是在梦境里面有可爱境，我不思想你，都已经做梦了。你应该知道，这里面的可爱境、不可爱境都颠倒。所以我如果能知道它是颠倒，我当然不会随着有这种欲啊，啊，随着它产生这个欲，因为什么？它不实在，我不思想汝啊，我没有随着它转。所以像我们这样一般来讲，就是随时在提醒你对这种东西产生正面的觉照。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在一个地方我要谈出来，大家有时候在谈的东西无意中就增长了很多烦恼。比如说最近我在探讨一个那个问题，就是我们出家的安养问题。那有些地方他们就也很好，因为他们很有制度，他们会考虑到、哦、这个单亲啊经过几年会担心会提升，那有什么福利，到最后住院乃至临终乃至、哦、都有很多福利照顾啊，要有病人对吧，哦，这个照顾非常好。可是一般道场做不来啊，那如果这个道场做得来，大概住持已经死了。为什么？他光想到这些钱他就郁闷而死。哪那么多钱。其实我要讲的是什么， 我后来在讲这个，我说我们还是从以内心安养为主了，应该不是在外围增加你的信赖，就是我有更多的担心，不是，应该是你更不需要担心。诶，换句话就是我让你的身心没有挂碍，我应该引导是你的道心，而不是在物质上一直增加你对物质的依赖。就是说你放心，你只要在这边很久，你的担心会越来越多，那我干脆自己出去赶金蝉不是更多？不是，你在这个地方，我告诉你，我们会让你所有需要，你只要相信，我们都需要的都给，其他你都不要想，而不是在增长他对世间法的依赖。因为如果不断在增长世间法的依赖，你会那个恐怖心会一直住啊，你再多钱也会觉得不够，无止境的。你应该有那种修道人终究的归去处是什么？对这世间了无挂碍的舍离啊，而不是在增长你对这种的需求。你虽然照顾得非常好，但每个照顾都是来自于世间的。我说这个能照顾多少尽量照顾，但千万我怕的是什么？反效果，变成到比如说我们现在有空没空谈的是很多的，就是在身体的养护上。我其实认为就是说应该道场整个重点就是说你的道性如何提升，你的道业如何提升，不要等你老了才去养老。我们没有退休的问题，我们只是说你曾经护持道场功德圆满，现在应该是大家护持你往那个你没有修到的你缺的部分去护持你，不要等你老了。假如应该整个道场的方向是往这里走，而不是一直往外围外围物质的安养，那个尽量做好，我们也不会就养成一个大家有一个共识尽量做，但重点不在这里，重点在这里你花钱你会越来越依赖这些，好，不是的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先到此啊，请合掌。愿以此功德，
愿以此功德，
普及于一切，
普及于一切，
我等与众生，
我等与众生，
皆共成佛道，
皆共成佛道。
阿弥陀佛。